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为我们带来了《经济学人》10月20号的一篇报道，那就是各国教育政策的比较。究竟什么样的教改才能成功，以及什么样的教改注定失败，我们来稍微理解一下。
对啊，我觉得啊，这几年啊，台湾的教育的新闻都超多的，可是新闻好像都围绕了杜正胜，而且跟杜正胜有关的新闻好像都跟教育政策什么关系都没有。
是，还有杜正胜的毫毛，庄国荣是吧？
哦，是啊，都是杜正胜的新闻。可是呢，好像感觉大家都很关心教育，可是呢，一讲到教育政策，好像大家都没有讲出什么啊。
哎，等一下，这个要相对的，我也要回头来说一下。正因为大家都集中在杜正胜啊、三只小猪了、庄国荣的身上，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也许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可以负责任或者应该负责任的部分，却因之而消化了或者化解了。
没有错，我是觉得因为每次都在提杜正胜啊，什么去讲啊，或者那些的话，那真正杜正胜真的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辩论的时候，其实我感觉这些在骂杜正胜的人反而会让杜正胜的官位坐越久。
嗯哼，而且为他脱罪了。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泛蓝这些变，就是深蓝之前越骂杜正胜，我们就知道深绿人一定越挺杜正胜，那大家越会不会把焦点放在教育政策
教育本身。是的，
所以呢，我都觉得说下次有新任的总统，如果又万一又绿的赢的话，应该还是杜正胜会做教育部长这样子。
嗯，
啊，不提杜正胜啊，我今天要讲的是呢，在九月底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上很有名的气管顾问公司啊，每次我们听到麦肯锡报告都是跟气管顾问、跟企业管理有关的、产业趋势有关的，可这次呢，他破天荒做了一个教育报告。麦肯锡教育报告啊，然后呢，我是目前为止，这是九月公布的，我在台湾的媒体还没有看过任何讨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我想就在今天来介绍这个教育报告啊，这个教育报告是怎么嘞啊？我们在讲说台湾有教改，有教改，可事实上呢，不止台湾有教改，这十年来，特别是因为全球化的关系，全世界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日本、包括韩国、你讲出来的所有国家啦，全部都有教改。啊，然后呢，包括说英国那个布莱尔也说他要做一个教育内阁，美国的小布希如果不是遇到911的话，他也说他要做教育总统啊，就是说，所以每一国都在思考教改，都在修改他们的教育政策，这是每一国都有的趋势啊。可是呢，麦肯锡这个报告是说呢，啊，教育改革的，大家都教育改革了十年，不是台湾教改十年了，别国也是啊。然后呢，有一些国际性的教育评比嘛，我们知道比较有名的一个是 PISA， 台湾今年第一次参加，啊，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叫 TIMSS 啊，每次考出来名次还是一样，啊，就是说永远就是有几国啊，教育就是比较成功，然后有几国，无论你再怎么改，经费投再怎么多进去，它还是没进步。英国跟美国就是一直没进步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麦肯锡呢，他就挑了这些啊，说 TIMSS 啦，还有 PISA 啦，前五名。挑了这前五名啊，来看看到底这五国它的教育政策到底跟别国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这五国是怎么成功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前五名是哪些国家啊？所谓的教育全世界最成功的几个国家啊，一个是芬兰，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啊，一个是加拿大。然后呢，他这个文章呢，一开始就跟我们说呢，每次呢教改，每个国家要推教改的时候，大家都说，哎，给我们更多钱，给我们更多钱这样子，特别是老师的薪水要提高。可是他有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些有提高经费的，有把老师的薪水提高那几个国家，照理说他们的考试分数、他们的学生的竞争力应该要提升才对啊。可他提的这几个国家，西班牙啦、啊、瑞典啦，这些都是老师的薪水提最高的，而且呢，在全世界平均来话呢，啊，跟他们的全国的薪资来比的话，德国的老师的薪水也蛮高的。可是这几个国家都没有进步。
你说即使他们有意更改教育政策，
哇，钱投比较多进去，教育是不会进步的。
Okay,
啊，钱投比较多进去，老师薪水提高，教育也不会进步。啊，然后考试变多啊，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这几年考试拼命考了这样子。从前美国
是
小布希上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美国就是考试太少了，所以小布希上台推那个 No Child Left Behind 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考试要变多啊。然后呢，他有说呢，考试变多了，国家有好几国。的确有的国家变好，可是也有的国家完全没进步，所以他感觉考试多寡好像也不是重点。
是
啊，考试多，甚至呢，因为第一名是芬兰， 芬兰是没有国家性的考试的，而且国家性的考试
等一下没有国家考试，
没有
国家不组织考试，
没有全国性的考试，不像我们的像我们的机测啦，我们的学历测验，我们是全国性的考试嘛。芬兰如果有考试的话，他们也是内部参考而已。当做各个老各个学校的那个的那个退步进步的参考，他们是不公布的，让老学生家长也不知道自己的小孩子考怎么样的。
是
啊，所以芬兰哦，如果看芬兰的例子的话，考试好像也不是重点啊。那现在很多国家，包括说我们台湾的教改的时候，都有推行一个小班化的趋势，
是
啊，班级要越来越少啊。那他这个报告是说呢啊，班级变少，班级人数变少，一旦过了小学，没有任何影响。
哦，
就小学阶段有影响而已。
是，也就是说小班制这个神话我们也要稍微仔细的理解跟认识一下，是吧？
然后呢，因为呢，如果是华裔啊，如果东亚的国家移民去了美国啦，或去了纽澳，感觉成绩都很好，所以很多人讲说，韩国啊、新加坡啊，成绩特别好的原因呢，是因为儒家思想啊，是因为儒家思想。那他也说，这个也不是重点，也要不然你怎么解释芬兰还是第一名？
是，
同样是北美的国家，为什么加拿大就比美国好那么多啊？所以呢，他讲这个，所以我刚刚讲啊，经费不是重点，老师薪水高低不是重点，考试多寡不是重点，班级大小至少
大小也不重点，
班级也是不是小班制过了小学也不是重点，还有是不是儒家思想也不是重点啊？
好了，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嘞？啊，他说呢，这几个最好的国家啊，这几个最好的国家，其实讲出来我们就觉得很好像很简单，可是我们就会想说，我们来比较他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些，台湾哪一些没有做到啊？第一啊，你要去让素质最好的人愿意进来做老师，而且你选到老师就是素质最好的人。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因为我如果还是用原来的理解的话啊，我们过去我们自己理解，那就是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应该是教育系吗？还是说，就这个素质好，怎么去判断呢？假如没有一个评量或者是国家考试的标准
啊，一讲到老师的素质要最好哈，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因为呢，这是台湾第一次参加披萨啊，那所以呢，结果公布之后，杜正生就很高兴的出来开记者会的，因为我们的数学是全世界第一名，
是
啊，那当然也有人呢，很嘲讽的讲说，搞不好那个是补习班的功劳，不是老师的功劳。我要说，包括我说，我看到这个麦肯锡报告的时候，我也很惊讶，发现他竟然把没有把各个国家的补习的比率列进去，因为他里面讲说韩国多好又多好，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韩国的补习的那个比例跟台湾一样高的啊，香港人补习的比率怎么样我不知道，韩国跟日本是超高的，新加坡有没有补习我就不太清楚了啊，新加坡可能补习的程度就没有韩国跟台湾高这样子。好，可是呢他有讲到韩国的一个制度呢，我是觉得说因为跟台湾正好相反，应该说台湾跟他正好相反，而且我们用肚脐想一都知道台湾这个制度是糟糕的这样子。
讲讲看。
韩国哈，第一，在韩国呢，小学老师比中学老师更难进去，就是说第一
竞争更激烈，
你大学毕业之后呢，你必须成绩最好的学生才有办法进入师资育成班，
是
啊，不像我们在台湾每个人在念大学的时候都可以去修那个教育学分，所以出来大家有教育学分的一大堆这样子。在韩国师资育成班，你只有最好的学校啊，只有最好的学校出来的最好的毕业生，你才有办法进去这个师资育成班，小学的师资育成班。
是，
而且呢他收几个小学的老师，他收几个预备的人才，完全是看将来毕业之后的他的缺口而已。
嗯哼，
到时候缺几个人，他就收几个人。
是，
所以呢，第一，因为呢，变成说，在韩国你要取得这个小学老师的这个资格，这个学校跟医学院一样难进去。
哦，哈，我们要用医生的或者医学院学生的这个角度去理解，我就大概懂你的意思。但是这还是跟他的大学教育有关，是不是？
当然，就是说不像台湾，你每个大学生哦，随便你来念哪个学校
都可以修教育学分，
都学。可是在韩国呢，因为他是韩国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小学老师的社会地位比中学老师高很多，为什么？因为中学老师比较好进去那个师资育成班，
是。
可是小学老师呢，是很难进去那个师资育成班，所以呢，在社会地位上，小学老师比中学老师还要好很多。还有，一旦进去了师资育成班，教育部就发薪水给你。
根本还不用去上课或者在第一线教书了。
对，就不用教书，因为你在师资育成班中，你一边上课，你一边要实习呀。 你要也要上现场去实习，因为培养，我们知道老师是教书是一种艺术，就跟医生动手术一样。
是，
我们想想看，一个医生要变成主治医师啊，要几年实习，要在医院里面实习，要几年住当住院医师。照理说，做老师也应该这样才对。
等一下，我回头再打一个岔。你刚才提到了小学跟中学老师的，
这是韩国的例子。
我马上去想，那韩国的大学老师跟小学老师这个社会地位。
他没有提到，他就有提到小学明显的比中学、更有社会地位、他觉得呢，一个教育在你要得到最好的人愿意来做老师，老师的社会地位其实比老师的薪资还要重要。
是、
一个国家的老师的社会，你可以薪资很高，可是社会地位很差，因为大家觉得可能他们在那个社会，他们觉得这个老师都在混。
可是如果你发薪水加多啊，比如说让小学老师的薪水比中学老师薪水，这个可能不成问题，或者不太成问题。可是你要在一个社会里面完全去打造或者是布置一个小学老师的新的社会地位，这个恐怕相当困难，对不对？
若是韩国这个制度，你让小学老师比较难进去，而且因为呢，他缺几个人才收几个人，这变成说，在每一个人一进来的话，你一进得了师资运成班，你就是铁饭碗，你将来就一定有工作，国家就是指派给你。而且呢，因为呢，你国家不会浪费很多资源来训练这些老师，他缺几个就训练几个，所以自然呢，他训练的更精致，可以花更多资源在个别的预备老师的人才上。
是的，
就像我们在台湾一样哦，你医学院超难考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你只要进得了医学院，你将来就可以，你一定可以当实习医师，当了实习医师几乎都可以当住院医师，除非你犯了像赵建明那样的错，这样子。
那么韩国在采取这样的一个对小学老师特别这个育养的这个过程里面，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呢？还是也是最近这些？
这个他倒是没有讲说韩国开始几年以前开始用这个制度，可是呢，他这个几个前面这几年这几名的国家哈，小学老师跟中学老师的学历都蛮高的。
它
里面例如说芬兰是每个小学老师都全部要硕士学位的，
至少是硕士学位。
而且呢他们呢这几个国家呢都是大学毕业之后才来进得了师资育成班，而且那个东西就不是说筛选你的功课，还包括筛选你的性格了。
是。那么像新加坡还有其他地方，
我先讲说刚刚两个哈，第一老师的素质要最好这个我知道。今年哈，去年2007呢，台湾跟教育有关的最畅销一本书是那个老师的12个礼物，你的朋友简真写的。
是的
我要特别说，因为我知道很多家长呢会看了这种讲外国教育多好多好书，就选择要把小孩子送去哪里读书我就碰过很多人把小孩子送去纽西兰，就是当年读了影评的《出走纽西兰》这本书。
是的，
我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简真讲的那个学校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校，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读了简真那本书就想说想尽办法把小孩子送去美国读书，因为本人就在美国读过书，这样子。我非常清楚，在台湾随便一个念最后一名的小孩子去美国念小学念中学都可以变最第一名。
是的，但是我们的结论还不是在这里，我们的现在中间要先进一段新闻和广告，马上回来再看看其他的国家怎么从事教改。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Joyce 时间 ，Joyce 来跟我们刚才谈到了简真的那本《老师的12样礼物》这本书。
对对对我要说哈，我说千万不要因为大家看了简真的那本书，就以为美国教育真的比台湾好多少好多少。我说呢，因为当年我在美国做过小留学生，我知道在台湾随便一个念最后一名的去美国都可以变成第一名这样子。然后呢，然后想说奇怪了，可是他们也都可以，那些在台湾根本考不上大学，在美国都可以念到不错的大学啊哈。所以大家还是很想把小孩子送去美国。我要说，因为我看太多了这些。在台湾念最后一名去美国，也许在各个中学有念到第一名的，也念了大学，可是他们大学的成绩都不好的，所以呢他们呢在美国就算大学有念完的时候，也不见得他们就是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原因是什么？还是你要继续
我可以先说一下我举我自己出版社出的书为例啦。我的出版社的书最有名的书我知道是世界是平的。我的那个作者佛里曼他是算是全美国现在最成功的记者，最有名的记者。他当年中学的成绩是很糟糕的，
是，
所以他当年在美国也是念了一个三流的大学而已。可是问题是说呢，我说美国跟台湾有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文化，他不以学历，他不以学位，不以你念什么大学来决定一个你的一生。
嗯哼，
哦、所以像弗里曼这种在中学时代只是一个三流的学生，可是因为美国他们非常相信个人主义，每个人像他相信个人的选择。弗里曼如果是在台湾读书的话，哦、可能他的爸爸妈妈会想办法让他补习啦，无论如何要进得了台青交啦。可是弗里曼他是他自己，而且呢，他是因为偶然因缘际会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他对于以色列跟中东的历史非常有兴趣，所以到了大学之后呢，他发展他自己的热情，发展他自己的兴趣。
是
啊，等到他大学念中东研究的时候，他念的不是最好的大学，可是他已经念到第一名了，嗯、而且有办法拿全额奖学金去牛津大学留学了。然后是他从他这个兴趣发展，后来变成国际问题专家，所以今天可以变成一个那么成功的。嗯成功的这个那个成功的这个记者这样子哈、
嗯，
可是我说今天是美国有一个非常鼓励个人的文化啊，让着说一个人可以突破他学历的，
也就是能够撕开那些名校啦，或者是这个高学历啦，就撕开那些神话。
对，美国是跟台湾有一个很不一样，就是他完全不迷信学历啊、嗯。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小布希是念哈佛的 MBA 哎、欸，可是这些美国人不会因为他是念哈佛的 MBA 就觉得小布希有什么了不起。大家最常、嗯、小布希是有史以来最常常被人家讲成智商很低的一个笑话、嗯，他的智商低的这个笑话是超级流传超级广的。事实上，他的智商也没那么低，可是大家就是觉得这个是个笨蛋，
嗯、
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哈佛的 MBA， 大家就觉得说哦，他一定很聪明这样子。嗯、美国跟台湾有一个这点不一样。不过我先想说，哎、欸，去。不要说因为看了简真那本书你就觉得美国教育本身有多好、嗯、没有哦，因为呢为什么呢，只要是考 PISA 还有考 TIMSS， 美国一定是所有的富有国家里面最后一名、
啊啊、
而且呢在我的、出的这个世界视频的那个 更新版里面一大段一大段在讲美国的教育有多么没希望，为什么美国教育哪里没希望，就是刚刚讲的美国的老师素质太差了。
嗯哼、啊、回到我们刚才这篇报告，在麦肯锡报告里面还提出了，你说这前五名还有哪些特别的优势？
我今天说哈，其实，在台湾，我知道在杜正胜前不久有很高兴的公布说，哇，美国有一州要来台湾，希望能够从台湾引进教数学老、嗯、教数学的人才这样子哈。所以，如果台湾如果有数学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美国发展啊。以本人在美国念中学的经验的话，我要说，的确，美国一般来说中学的科学跟数学的。老师素质是差的，
嗯，
为什么呢？这个就好像说，当年我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地理比较不受重视，所以地理只要是中国地理，常常是由国文老师兼教。
嗯哼，
在美国，数学和理化常常是由根本不是学数学，也根本不是学理化的老师兼任。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的学生数学和理化非常差啊？所以在我们东亚是非常，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不让专业的理化老师或数学学数学的老师，
美国人基本上他们很不喜欢美国这个老师呢，在美国呢，他的职业的地位跟护士差不多，所以他非常缺护士、嗯，也非常缺老师这样子。所以我说这是为什么不要随便把小孩子送去美国读书这样子啊。好，那再来呢？他说呢，再还有一个，第一个。你要选最好的人来做老师，很简单，你要选数学最好的人来做数学老师，理化最好的人来做理化老师啊。那还有一个，老师的潜力要充分发挥，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不只要本身程度好，
嗯，
他还要教得很乐意啊，教得很
热情了，
教得很热情，教得很努力，教得非常，而且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时候讲到的老师评鉴制度，嗯，这个时候又是台湾没做到的。
是
啊，什么叫老师评鉴呢？老师在现场的时候教的好不好，教的投不投入是重要的。
嗯、
很多国家啊都有在啊，他们的校长的工作之一都是要给当场要巡堂，或者说干脆老师在上面教授，校长不见得是校长，有时候是专业的资深老师。
嗯、
这个资深老师的工作就是巡堂，来看看各个老师表现的怎么样。可是，在我们台湾。这个校长呢，或者说资深老师呢，完全没有扮演这个工作啊。我这时候举一个例，我知道很多在台北呢，很多家长，中产阶级的家长都想尽办法要把小孩子念私立的学校。
是。
为什么要去念私立的学校呢？很简单，你若是念私立的学校，你的小孩子是不用补习的。你去念公立的中学，你的小孩子是要补习的。所以私立学校的学费虽然比较贵啊，结果到头来把补习费算进去的话，花的钱一样啊、
嗯。
那还有呢？为什么说大家都要去送去补习嘞？那就又有一个说法，因为现在一纲多本，
是
私立学校就很简单了，为什么私立为所以他需要小孩子说需要去补习，为了把那个老师没教的教过来、
嗯、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啦。如果私立学校可以把一纲多本的那个不一样的教材整理好啊、哦、交给小孩子让小孩子不用去补习的话，为什么公立学校的老师做不到？
嗯，哎，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又是这个时候又是他里面举的例，全美国哦，全美国的话中学呢水准最高的是波士顿区啊、哦、波士顿他们是有规定的，他们的老师是团队教学法。什么叫团队教学法呢、嗯、就是老师的备课的那个内容是团队一起整一起准备的。
是。
在我们来讲私立学校，为什么台北的私立学校的学生不用补习，没有因为一纲多本小孩子就要补习、
嗯、
因为很简单啊，你如果说一纲多本，你说 五个教科书好了，每个老师负责整理一本的话，凑起来的话大家还是可以有一个共用的讲义啊。可是我们发现公立学校一定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嗯哼，
表示说呢在我们的公立学校你有很好的老师，可是他的经验不会跟整个团队分享。
是的，刚才就是提醒我们，比如说要有热情的老师，要有高的好的待遇和地位，让比较像小学这种比较这个我们现在看起来不受重视的教育教育这个层级要能够获得更大的热情，以及团队的教学等等，甚至校长巡堂也要落实起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进一段路况，我们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麦肯锡的报告，在这十月二十号出版的经济学人里面曾经提到了这个报告，也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教改做的最成功的几个国家还有哪一些重要的。
那我再说哈，还有第三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觉得说这个可以解决台湾的很多教育的问题、嗯、当一个学生落后的，我要说有时候是非常好的学生非常聪明的学生都曾经都有时候会功课落后、
嗯、
功课落后的时候国家应该积极的介入，它里面讲这五个国家都有，特别是讲那个新加坡、
嗯、
我后来才想说我在想新加坡可能没有补习，因为新加坡补习是国家介入的。
嗯哼，
你只要功课落后了，落后到了后面的 你那班的后面 20%， 你就是课后强迫辅导，由国家派老师给你辅导。
没有，新加坡大概在很早，大概孩子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让他们的孩子有分流了啊，也就是已经决定他将来会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以及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分工架构里面他处于哪一个阶层了。
哦，真的吗？
对，它分流比较早。
现在还这样子吗？因为这样子的话是违反世界潮流的。因为呢，这个同一篇这个经济学这篇呢，有讲说呢，嗯、这几年的披萨呢，有一些国家呢是进步最快的。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兰、
嗯，
波兰会进步那么快，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它废除了能力分校。
是，
嘿，那他有讲说有一个国家，
我现在说的不是能力，在新加坡他的意思就是说从性向，
嗯，
到这个能够、嗯，当然这个你也可以，你从传统士大夫的观念来看，的确它就是一个阶层的分化嘛，可另外一方面，假如在一个小的国家里面有很明确的说什么样的工作各安其位，他反而他在许多竞争上面他没有那种传统士大夫观念的那种大的负担和压力。
因为如果我们台湾人，我们也常常讲说，哎，如果是你是数理资优生的话，尽早让你去念数理资优班哦；你是语文资优生的话，尽早去念语文资优班啊。他这篇报告里面讲的是说呢，德国啊，因为德国也是这几年教育越来越糟糕的国家啊，而且呢，很好笑的是，我们都知道德国出了一大堆伟大的数学家、伟大的那个科学家，可是呢，只要是 Teams 跟 PISA 考出来。在数学跟理化这方面，德国的分数是非常糟糕的。其中有一个德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允许他的中学用能力分班。
是，
他很早就是说，哎，你要进哪个？不是能力分班，他有能力分校。
啊，
因为他让他允许他的明星中学用考试的方式来挑他自己的学生，所以让那个后段班的学生呢，等于说越来越落后这样子。
好，你的意思就是说，学习如果不管是各校内分前后段班，或者是整个国家分前后段校，这都会是妨碍教育或者妨碍教育改革的。
可是呢，他也有说，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有资优生，你有最好的学生，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鼓励他嘞？啊，他要举，当然你最好要给他最好的老师哈，还可能。很重要的课外要办很多数学或跟理化有关的课外活动或课外竞赛、
嗯、
他说这个是有效的，你不用给他能力分班，不用说资优生跟资优生一起读书、嗯、可是你可以为这些资优生办很多竞赛，科学竞赛，
科
学展览、哦、 还有跟科学有关的啊俱乐部、科学有关的一些联盟、跨校联盟、他说这个是有帮助的啊。
那、也就是跨校的科学活动跟社群的。
没错没错，还有说寒暑假给他们办这个暑期营、寒假营，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可以结交他们的同好，然后又可以接触到这些很好的课外老师，这个就有帮助。因为这个我们发现，在台湾这些东西都是补习班在做
啊，是
嘿。那还有呢，在台湾呢。当你一个功课落后的时候会去补习，可是只有有钱人的小孩有钱去补习而已、可是如果是在芬兰跟在新加坡的做法的话，就是说你需要补习，好，那就学校给你补习。所以呢，在芬兰呢，在一个学校里面专门在负责给人家补习的老师跟正常老师比例是1:2、有三个老师里面就一个在负责给学生补习的，而且有时候补习看他需要多少帮助而定、就是学校
也就是表定课程所不能满足的，或者是不管是好或坏的学生啊，成绩好或坏的学生，他都能够在课外获得更多甚至是两倍以上的人力来，
没有错啊。这个时候我看到这篇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因为在我们台湾呢，是李佳彤最常常讲说，哎，要偏远的学校啊，偏远地区的学校需要人补习，所以他的那个基金会是鼓励大学生去给他们补习。我的看法不一样，因为在我来讲，教书特别是给这种特别有学习需求的小孩子教书 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怎么可以就派一个大学生，而且只是想就是个大学生只是一个
有热情有道德、有对
想要做善事，
你要跟他一样你就惨了、
想要做善事而已就想要去跟他做。所以我老实说我不赞同李佳彤的做法，我比较赞同是哪种做法，这是几年英国开始推行的。所以偏远地区学校好，我就国家给你电视连线，让你跟那个伦敦最好的补习班老师，
最好的科技、最新的科技来让他获得最好的资源，
让最好的补习班老师来给你补，这样子。
谢谢 Joyce。